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播读第九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最后三篇文章。一、主动出击开创环境。二、千里撞香行。三、老医生在师父呵护下走到了今天。
请听第九届明慧大陆法会文章，题目是主动出击开创环境，作者东北大法弟子。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同修们好。第九届大陆大法弟子心得交流会快到截稿日期了，开始我觉得没什么可写的，一直没想写，看了明慧的催稿通知，我急得都哭了，向内找自己，发现不是没啥可写，而是从心里没有重视，没有认识到这是一次大陆同修整体配合难得的修炼提高的机会。认识到之后，我马上找了三名协调同修，大家坐下来切磋，觉得应该把我们几年来在住师阵法历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写出来，向师尊汇报，如有不足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第一部分，法理不清，在旧势力迫害中反迫害。99年大法遭迫害后，我们地区失去了整体修炼环境，同修们只能各做各的，不能整体配合，同修中又出现一些不符合法的现象，甚至有些人拉帮结伙，很多学员被带动参与到你对我错的争论中来，都找对方不足，互相指责，争论不休，显示心干事心证实自我的心很重，牵扯了很多精力，浪费了许多宝贵的时间，同修之间间隔很大，都没能从法上认识向内找，从而被旧势力钻了空子，造成时有同修被迫害。2008年到2009年间，同修遭迫害更严重，2年之中就有47名大法弟子被绑架，8-9个资料点被抄，给大法和众生带来了负面的影响，给同修及家人造成的伤害都非常大。面对这种状况，我们学法交流，认为应该整体配合，否定旧势力的安排，走师父安排的路，反迫害，营救同修。所以从那以后，每个被绑架的同修，我们都首先找到同修家，给家属讲真相，让家属配合大法弟子要人，同修们近距离发正念。有些同修家属怕亲人在里面受迫害，就想花钱买回来，我们就对他们讲，对邪恶花这样的钱，你花得起吗？今天你买回来了，过一段时间他又把你抓进去了，狮子大张口，一次比一次钱要得多。在迫害大法弟子中，这样的例子太多了，你这样做就纵容了他们，下回邪恶抓大法弟子更来劲了，因为这钱来得太快了，这样你是不是也在变相帮助邪恶迫害大法弟子？你不也是在干大坏事吗？家属听明白后就主动配合我们去要人，所以我们从不给邪恶花一分钱，甚至被抄去的钱有的都要回来了。每个同修被绑架，我们都有针对性的写揭露传单期刊，并带有本人的照片，给众生真实可信的感觉，不甘交大量粘贴，众生看了都说，某某的法轮功小报又贴出来了，到处都是，这人可好了，他还是公务员呢，咋还被抓了呢？而且每个同修我们都是追踪报道，就是每次我们带家属要人的过程中，那个恶警说了什么，给家属造成哪些伤害，同修修炼前后的身心变化，遭过几次迫害，都写得详详细细，揭露出来发往明慧，迫害严重的发到国际追查组织，对邪恶震慑很大。我们在营救同修的过程中，始终贯穿着救度众生这条主线， 无论是什么阶层、什么职业，只要能够接触到就给其讲真相，但总觉得对主流社会讲真相的机会少，为这些人没被救度而着急呀。这时师父发表了在明慧网10周年法会上讲法，有大法弟子问：请问师尊，如何看待国内学员花钱请正义律师打官司的问题？师父回答说：请律师在堂上辩护，这件事情的本身也是救人，不管坐在那儿听的你是中共协党派来的也好，还是一般民众也好，那么面对律师的正义论理，对听者来讲那就是讲真相，那是不是也在启迪他们的善心呢？有的法官听了都耷拉脑袋不吱声了，有的警察都佩服，走出来都得说两句：讲得真好，这就是人的善心被唤醒了，邪恶怕啥？不就怕这个吗？所以我觉得律师还是应该请的。我们经过认真学法交流后一致认为，我们应该为将要庭审的同修请律师做无罪辩护，这一念一动师父就加持，我们很快就与北京律师联系上了，但他们说他们现在在外地，路途遥远，手中还有未办完的案子，怕赶不过来，律师说是否能往后拖一天。当时的情况是当地法院已决定3天后准时开庭，怎么办？我们只有求师父加持，同修们24小时持续发正念，在京交涉，法院同意推迟一天开庭。就在开庭前的前一天晚上11点多钟，律师才赶到我地。2009年9月10日上午7点半，律师来到法院，一切都还没来得及准备。这时法院主动提出开庭时间延迟1小时，我们闻讯眼泪都要流出来了，一切都是师父安排好的，我们只是动动口跑跑腿。法院周围还有100多名同修近距离发正念，其中一同修想，我能到法院楼顶上发正念该多好啊，他就这么一想真就上去了，还看到法院周围有大大小小的法轮在旋转。上午10点10分准时开庭，两位律师端坐在辩护席上，在旁听席上坐着100多人，其中大法弟子近50名，还有我们请的司法界人士、被迫害同修家属、单位领导、同事等旁听。当律师说道：我的被告人无罪，应立即释放时，旁听席上发出立即无罪释放的呼声，恶警马上制止，庭审草草结束。一检察官走到门口对一同修的同学说：某某大法弟子也应该请这两位律师，多好啊。家属原来对他哥嫂练法轮功很不理解，听了辩护后明白了，原来法轮功不犯法呀，此事在我们当地从城镇到农村广为传播，像炸雷一样引起强烈震撼，人们都在议论着，北京来的律师都说了练法轮功的不犯法，还抓人家干啥，纯属吃饱撑的。我们做的这些针对我们当时的境界，可以说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当时也觉得取得了一些成绩，同修也觉得做得还可以了，并没有从法中认识到还有哪些不足，只是有一点，我们时常忙得团团转，只能挤时间学法练功，真是今天这边救火，明天那边又起，没有几天闲时间。那两年我们大多是在公安局、拘留所、法院、监狱等地忙来忙去，其实由于我们法理不清，我们的所为一直在旧势力的迫害中反迫害。第二部分，主动出击，全盘否定旧势力，开创环境。2010年伊始，大家首先静心学法，师父在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说，在修炼中碰到磨难要修自己，要看自己呀，这不是承认了旧势力安排的磨难，在他们安排的磨难中如何做好，不是这样，我们是连旧势力的本身的出现，他们的安排的一切都是否定的，他们的存在都不承认，我们是在根本上否定他的这一切，在否定排除他们中，你们所做的一切才是威德，不是在他们造成的磨难中去修炼，是在不承认他们中走好自己的路，连消除他们本身的磨难表现也不承认。师父在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中也明示我们， 我告诉大家，现在所有剩下的能够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的，就是我们学员自己的原因。没有重视发正念的这些学员，你们自己所应该承担的负责的空间里面的邪恶还没有清除，就是这么个原因。我们通过学法交流后，大家认识到，我们绝不能让邪恶再牵着鼻子走了，我们要主动除恶，解体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使邪恶在人中形成不了迫害。常人中有句话叫水不来先叠坝，改变那种被动反迫害的状态。我们就排班24小时接力发正念，接近半年时间，另外还分成四片，每天至少四五个人到迫害大法弟子机构，一公安局，二公安分局、检察院、法院，三看守所、拘留所，四610政法委、市委，近距离发正念2个小时，不管刮风下雨、严寒酷暑，从不耽误。落实到人头上，各片协调人都要过问，大家也都相互督促提醒，一直坚持到现在。有时还配合省市北京发正念，同修们都知道了发正念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一有发正念的通知，不论近距离还是24小时接力发正念，都到外地邪恶黑窝近距离发正念，无论路途多远，花多少路费，没有怠慢的。接力发正念，不论分担的时段是黑天还是白天，都能尽职尽责的做好，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近三年来，由于我们整体注重学法内修，注重发正念和整体的协调配合，我们的修炼环境变得越来越好，进入了良性循环状态，表现为明真相的人多了，被迫害大法弟子减少了，我们当地的众生大都已明白真相三退了。同修们就到百里以外的山区和两市的交界处讲真相劝三退，一直以来都坚持不懈，也不知花了多少车费，走了多少路，无怨无悔地忙碌在救度众生的正法路上。几年中只有两个同修在集市上讲真相被人构陷遭绑架，一个被劳教一年现已回家，另一位70多岁老太太儿女们托了人当天就回家了，有的警察还默默地保护大法弟子。走出来的同修多了，整体配合越来越好。有一次周边市9名同修去偏远山区发真相资料，贴不干胶，被恶人构陷遭绑架。我们早上不到6点听到这个消息后，马上通知大家发正念加持同修，能去近距离发正念的马上就走，有车的同修主动提供交通工具，我们12个人乘2辆车，8点钟我们就赶到了当地派出所，100来里路，大家顶着雨在外面发了一天正念，晚上7点多钟才回到家中。第二天听说有一男同修关押在我地拘留所，大家每天去拘留所发正念，几天后同修正念走脱了，其余8名同修在营救期间，我们真正的把他们的事当成我们的事，紧密配合去近距离发正念。有的同修关了店门，上班的同修早上5、6点钟就去公安局发正念，8点后继续上班。有的同修中午不回家吃饭，有的带饭，有的在卖店随便买点吃的，坚持到同修回家。最终只有3名同修被劳教一年，指责埋怨找别人证实自己的少了，多包容修自己为别人的多了。同修们认识到指责埋怨证实自己都是在向外看修别人，还伤害了同修，造了业，是害己害人，什么你对我错的都没跑出我的圈子。唯思唯我是旧宇宙生命的根本属性，旧势力不就是想改变别人不想改变自己吗？那我们与旧势力有什么两样呢？我们可不上旧势力的当。随着学法向内找，同修间能做到互相包容，为他人着想，遇事先看自己，修自己。过去见面不说话的，看着不顺眼的，背后叨咕人的，制造间隔的，现在能主动打招呼，一起学法，配合做大法的项目。我们要无条件的向内找，圆融整体。要特别强调的一点是，当我们看到有些地区因协调不到位，各执己见，达不到整体配合而造成很大损失，都觉得深深遗憾。在这一点上， 我们地区特别注重。我们在协调同修的带动下，有一个很好的开诚布公的交流环境。由于对法认识的不同，对事情的看法做法上肯定存在着差距，但我们能及时地坐下来，把想法摆在桌面上，大家都能谈出自己的认识，平和地在法上沟通，最后达成共识，使很多证实法的事因为大家能拧成一股绳而达到了很好的效果。想起以往，感触很多，故事也很多，成绩不足都过去了，正法走到了最后，我们有心从零再起，要求自己做好再做好，配得上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这宇宙中第一称号的荣誉。
请听第九届明慧大陆法会文章《千里壮乡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依莲。我是1997年走进大法修炼的，那是我生命的再生。其实我初次读法轮功是1994年，我非常喜欢真善忍，把书给了一个朋友，那个朋友走进了大法修炼，自己却在门外，那是我心中的痛。3年后，这位朋友把转法轮送到我手里，引导我走上修炼的路。人生的机缘真是奇妙。1999年以后，大法弟子从个体修炼到正法修炼，讲真相救众生，师父带领我走过了风雨15年。从迫害初期，空气中都弥漫着邪恶，到随着讲真相的深入，另外空间的邪恶被大量清除，世间的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使人都在寻找真相。2012年，一个机缘，我和丈夫同修去了千里之外的壮乡，把真相带到了那里，让那里的山民沐浴佛恩，让那里的山川佛光普照。一路真相千里行。2010年，我和丈夫在火车上结识了一个年轻人，我们叫他海。海是从深山里来的，在我所在的城市读完了本科，在附近的一个小城市工作。海很朴实，我们帮他退了档，并送给他一张神韵光盘，他留下了联系方式。后来海到另一个省的滨海城市工作，离我居住的城市很远，几乎总是在我要忘记他的时候，他就会打来电话。2年来断断续续一直有联系，总感觉似乎还有些事情未了。今年3月，海又来电话说他要回老家过清明，我开玩笑说去他们老家看他父母，他高兴极了，说若是那样真是祖上积了德了。我是说说而已，没有太当真，因为毕竟太远。居海说他家距他所在省的中心城市还很远，还要转火车和汽车。没想到海认了真，后来听说我不去，在电话那边哭了，说他父母都很盼望我去。我和丈夫一商量，感觉也许是那一方的人需要救度，不管多远都要去。我们备好了神韵光碟、酒瓶、破网小光碟等各类真相资料及送给海父母的礼物，踏上了深山之行。这次深山之行分2步走，我们提前2天先去那个城市的亲戚家，再与海汇合一起去他家。火车上，一上火车，我和丈夫就给周围的人讲真相。我们遇到一位退役陆军军官，他的战友修炼大法至今还被关押，他对大法有很好的认识，曾去看过狱中的战友。听过真相，他很快就同意退党。我送给他一张9瓶光碟，希望他明白更多真相，他愉快地接受了。我向周围的人介绍神韵海外演出盛况，2位刚参加工作的大学生深深被吸引，还有一位老年妇女也很有兴趣，送给他们每人一张神韵光碟，他们都很高兴， 老年妇女说，我们真是有缘。两个外出打工的小伙子在车上购物，我说网上购物既快捷又经济，把话题引到上网后，送给年轻人一个破网小软件，告诉他们这是宝贝，可以下载大片看，还可以看到国内看不到的真实情况。一个高大魁梧的小伙子是现役海军军官，中毒很深，评判人的标准首先就问是不是党员。一听说我丈夫1969年就入了党，连连称道老革命。丈夫告诉他现在已经退党了，我马上劝他退党，他说绝对不可能，他中毒很深，开口就是忠于党忠于人民，思维逻辑混乱，明显洗脑了。再谈下去眼神发直，也因为喝了酒没法再深入下去。晚上熄灯以后，我对着他发正念，清除操控他的共产邪灵。第二天继续给他讲真相，以王立军事件为契机，讲到共产党的腐败，讲到江、周、博、王迫害法轮功，活摘器官在全世界被起诉，讲到九平及三退大潮等等。他也谈到了军队的腐败，护航的海军陆战队参与走私，大到汽车，小到手表，二三百军人拿着枪登陆索马里，海盗都惧三分，走私物品海关也无人敢管。我丈夫问走私汽车能上牌照吗，他说挂军队的牌照。他还谈到军队提干是明码实价，两万三万四万不等，回家探亲要给大队长政委送土特产，说是土特产，有人送沙虫，有人送鹿角，他没办法，只好叫养蜂的妹妹准备了十斤蜂王浆，市场上见不到的纯蜂王浆，外加四条玉溪香烟送给队长政委，真是回家探亲回不起。我慢慢打开他的心结，并澄清他的一些糊涂观念。党和国家不是一个概念，能说忠于纳粹吗？共产党比纳粹还要坏。他说他岳父也不入党，我说那你心里把党退掉，做中华儿女，不做马列子孙。他点头了。我用他的信给他退了党，并给他讲了柏林墙的故事，告诉他一定要守住良知。小伙子的良知渐渐地唤醒了，说军队成天给他们灌输东西。我原想送他一个破网小光碟，了解更多真相，他说他们只能上军网。我们下车前他又来到我们跟前，一定是他明白的一面，想知道更多。我用神韵的歌词点醒他，人海茫茫相遇难，见师父诗词红银三，话有缘。我们没有机会再碰到了，你要知道法轮大法是佛法，你为此言等千年，见师父诗词红银三，话有缘。小伙子点头会心地笑了。下车后我们先去亲戚家，他们早已全部三退，只是对多了解真相还有些麻木，这次不同，都竞相征要神韵光碟和破网小软件，还多要了一些给他们的朋友，明显感觉到政法进程迅猛推进给世人带来的变化。住进小旅店，送给店主一个神韵光碟，临走退房的一走一过间碰到服务员，帮他退了团和队，还送给他一个护身符，他很喜欢。撞香行，与海会合后乘火车前往海的老家，两个半小时的车程全部用来给海讲真相，从大法红船讲到神韵全球巡演，从九平讲到三退大潮，告诉他此行去他家的目的是为了让那一方的人明真相得救，还表现得很麻木，但也没有逆反。路途真是遥远，下了火车转汽车，取汽车票时给海的一位壮族同学退了党，并送给他一破网小光碟。上汽车时售票员瞅我笑，我想一定是个有缘人。下车时我送给他神韵光碟，并嘱咐他在返程的途中在车上播放，他同意了。 到海家还有一个小时的车程，那里是壮乡，基本上都是壮族人，往山里去就没有车了。海的堂叔开车送我们去，我们送给他堂叔一个神韵光碟。辗转到海家已是晚上十点钟，见过海的父母，很朴实的壮族农民。妈妈语言不通，爸爸可以沟通。晚饭后给在座的八个人讲真相，他们那里很闭塞，什么真相都不知道。他爸爸的语言还停留在个别坏分子这类语言上，讲真相主要是做一些铺垫，传递信息，为后面的劝三退打基础。临睡前，海的哥哥还想进一步了解真相，因为他在外面打工，不那么封闭，当晚就给他看了九瓶的书。众生都在等待真相，同时时间很珍贵，我们在那里只有两天的时间，不可能待太久，所以抓紧时间讲真相就很重要。第二天，海陪我们在村里转了一下，村里的人几乎都是一个姓，都捎带着有亲戚关系，周边住的都是兄弟，碰到有缘人我们就送神韵光碟，相信真相会很快的传播。那里很贫穷，但是上天也很厚爱那里，清澈见底的泉水养育那一方的山民，干涸的土地会在每年五月迎来一场雨水，种水稻，冥冥之中那里的山民还是相信命运的。我们去了之后，海的妈妈请人算命，算命人告诉他，你们家的贵人来了，他联想到我们，心里很高兴。海的哥哥的儿子依在我怀里，很快就会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还说最喜欢的人就是我。清明那天，丈夫看见一条蛇从他们家门前爬过，告诉海来看，海很兴奋。他们认为清明节看到蛇是龙现身，在当地视为吉祥。清明祭祖在壮族是一件很隆重的事，比新年还重要，出门在外的人都要赶回来参加仪式。海希望我们一起参加，说是祖先保佑我们，对我们有好处。我说我们尊重你们的风俗，但人是靠天保佑的，人只有明真相，顺天而行，才能避过劫难。海和真相之间好像还有障碍，一直没有突破，也许是我发正念做得不够。海总是不让我跟他爸爸进一步讲真相，说他爸爸没有时间，老人也确实很忙，上午放马，下午放牛，要种庄稼，还要为清明节祭祖做准备。第三天参加壮族人祭祖，过程中退了一些有缘人，他们也知道共产党的腐败，但说退党要打报告。我告诉他们，只要真心从内心退出就行，给他们讲了法轮大法是佛法，自焚是栽赃陷害，一定要了解真相才能平安过劫难。祭祖回来已是很晚，大家都很累，我们第二天还要返家。我在心里求师父加持我，我一定要给海的爸爸讲清真相。我坐在老人身边，顺着他的执着讲，老人相信风水算命，先给他讲了真相小册子上的一段故事，然后讲预言，讲到刘伯温，老人的话匣打开了，说他50多年前曾得到一本刘伯温的书，后被人偷走，一直有些遗憾。我接着给老人讲九瓶，并告诉给他带来了九瓶的书和碟，还有预言的碟，他表示都要看。最后我送给海的爸爸九瓶我们告诉未来预言与人生戏与人生的光碟，接着给他讲了大法真相，送给海的哥哥去年和今年的神韵光碟，送给海今年的神韵光碟，还送给海一个破网小光碟，他回单位后可破网了解更多的信息。他们家贴着两幅大幅的毛模头像，我告诉海的爸爸一定要取掉毛模头像，否则家里会不顺，老人承诺一定取掉。后来我打电话问过海，他说毛模头像已经取掉了。第四天清晨，我们踏上了回家的路。两天的时间虽然很短， 但是大法弟子来过了，真相会在那里流传，那一方人有救了。海一回单位就迫不及待地上网，上网后他明白多了，邀请我们下次再去他们家。返程中，司机送我们进城，丈夫给司机退了队，我送给司机一个神韵光碟，旁边坐着一个去城里打工的年轻人，我给年轻人讲真相，他退出了团队，我们报了各自的姓，他说姓张姓李是一家人，我说一家人要送给你一个好东西，就送给他一个九屏光碟，他宿舍里有碟机可以看。一路转车，一路遇有缘人，沿途送神韵光碟，送九屏光碟，送破网小光碟，世人都很喜欢要。回家的长途汽车上，匆匆上来一个年轻人，是个大学生，边读大学边跟着女朋友的姐姐姐夫做生意，据说姐夫是做工程的，生意做得比较大。小伙子看不惯现在的社会现象，说姐夫做生意有些应酬，姐夫人品好，带姐姐去，那些政府要人就得找小姐，包括某市司法局局长都要找小姐，200元钱一小时，反正有人买单。我给小伙子讲了酒瓶的内容，讲了江泽民、周永康及薄熙来迫害法轮功、活摘器官的罪恶，小伙子自己就提到了退党，接着给他讲了共产党放纵人的欲望在毁灭人，传统文化才是我们民族的根，很自然地谈到了神韵全球巡演，送给他一个光盘，小伙子很珍惜，捧在手里看了一会儿，小心翼翼地放进包里。小伙子很愿意跟我说心里话，他说他家里生意曾经大起大落，几千万元化为乌有，妈妈一夜愁白了头，自己也从一个调皮孩子变得成熟，现在是四个班的班长。我给他讲了很多做人的道理，他很喜欢听，他说听阿姨讲话真舒服。下车时我又送给他一个破网小光碟。旁边两个青年人一直关注我和大学生的谈话，他们临下车前我找到他们，送给他们破网光碟，告诉他们我刚才讲的信息你们通过这个碟子破网都可看到，这个碟子还可看酒瓶视频，他们连声说谢谢。转来回车厢看见有人在购物，说南方水果很稀罕，他们老家见不到，我拿出神韵光碟送给购物人，告诉他这台晚会可是世界顶级秀，有缘人才能得到，带给家人最珍贵，购物人欣喜地收下了。大学生下车后又上来一个时尚的女士，上来就开始睡觉，一直没时间搭话，我们快下车了她才坐起来，我手里还有最后一张神韵光碟，觉得她很冷漠，本不想给她，最后想起师父的话，挑选不是慈悲，见2009年大纽约国际讲法，想着要救她就给她讲神韵，将神韵以舞台形式再现中华5000年神传文化，讲中国古典舞，介绍声乐演员的情况，他脸上有了笑容，说他很喜欢音乐，接过我送给他的光碟，连声说谢谢。下火车后乘上返家的公汽，手里还有最后一张有酒瓶视频的破网光碟，送给谁呢？在心里求师父加持，碰到有缘人。车里很拥挤，旁边坐着一个老人和一个年轻人在聊天，我和丈夫谈博王事件引起了他们的兴趣，年轻人会上网，我就把破网光碟送给他，他表现出不是很想要，老人一把接过如获至宝，说他的两个孩子都会上网，我告诉老人还可以看酒瓶视频，老人很高兴，把他居住的位置告诉我，我说我们有缘再见，说完汽车就到站了，我们就下车了。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二，信师信法过劫难。撞香行之前还发生过一件事。那天我丈夫刚进家门，小区的保安队长和一个保安就随后跟进来了。进来后，队长对我说：“你被盯上了，要注意。”说完就走了。我们给保安队长讲过真相，送过真相光碟，已经三退了，是个明真相的人。丈夫找保安队长进一步了解情况，队长说区分局拿着我的复印照片来小区找我，了解我的出行规律，并问小区的网络情况。队长没有配合他们，说私人情况我们一概不管。队长也叮嘱丈夫，到这一步，共产党什么都干得出来，你们要注意。我感到一种巨大的压力压向我，之前也有一点感觉，本是有一个协调人被绑架后，配合邪恶，说了他知道的所有关于大法的人和事。我和他有过接触，他只知道我的名字。邪恶可能通过他提供的线索查到了我。当时的情况是邪恶随时可能闯入，怎么办？有一念一闪，去同修家避几天。我马上又否定了，因为丈夫很坚定，一点怕心也没有。师父说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见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我静下心来向内找，找出一大堆执着。近段时间我迷于网上购物，浪费了很多时间。虽然三件事都在做，但已经是有些流于形式了。邪恶抓住了迫害的理由，在这值千金值万金的紧张救人时刻，大法弟子不兑现誓约，不履行使命，不去救人，这难道不是最大的漏吗？我如何面对师父的巨大承受？如何面对狱中的同修？如何面对等待救度的世人？深挖自己，是什么心使自己迷于网上购物？也知道不对，为什么越陷越深？首先找到了利益心，贪图便宜，还有显示心，我是强者，我淘到的东西好，还有虚荣心，别人夸奖自己东西买得好，心里很受用。继续找下去，自己还有贪图安逸的心，妒忌心，怨恨心，争斗心，看不起人，做事急躁，怕麻烦，自我保护的心，遇事不愿向内找，总想改变别人，不想改变自己等等。找出这些心后，我对说出我的人没有一丝怨恨心，是自己空间场不净，才勾得鬼上门。我跪在师父的法相面前，对师父说：“师父啊，不争气的弟子又给您添麻烦了。”事情发生的当天和第二天，就有亲戚邻居给我送鸡蛋、排骨和各种蔬菜，也有同修对我说不要出门，就在家里学法，高密度发正念。我感受到了师父的精心安排，我决定暂时不出门，就地解体邪恶。师父说在经受旧势力强加的磨难中，走得正与不正更加难，特别是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在磨难迫害中，一丝一念都很关键。你做得好与不好，你能不能被迫害，你做得正与不正，迫害到什么程度，都与你自己走的路，你的思想思考的问题有直接关系。见新经文，什么是大法弟子？我整天学法发正念，周围的同修也帮我发正念，感觉压力小了许多，我清理自身的执着，在法中洗净自己，我清除另外空间的邪恶，清除另外空间利用我有漏操控世人对大法犯罪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我发正念的基点没有站在未思上，更多想到的是世人，不能让世人因我有漏对大法犯罪，那样会毁掉世人。我是来救人的，怎么能毁人呢？我是大法弟子，我有师父管，我修炼的不足在大法中归正，不承认旧势力的一切安排。我请师父给小区下诏，邪恶进不来， 一想小区两个大门有两个巨大的镊子，邪恶还没靠近就解体。我是关着修的，什么也看不到，但是感觉到自己正念越来越强，空间场越来越干净，邪恶已经够不到自己了。六天后我走出家门，和以前一样每天出门讲真相救人。整个过程感觉师父就在身边，只要信师信法就没有过不去的劫难，同时也感到讲真相的重要性。明真相的人越多，环境就越宽松。保安队长也是明白真相，才给他自己摆放了正确的位置。结语：挥手走过的路，多少次有惊无险，多少次逢凶化吉，有山穷水尽的无望，有柳暗花明的逆转。从一个满身业力的常人成就到一个大法弟子，生命的提升，境界的升华，师父为我倾注了多少心血，也许我永远都无法知道，师恩难报，无以言表。每当我学法融于法中，常感恩生命由此殊荣。每当我立掌发正念，总感谢师父赐予我斩妖除魔的佛法神通。在这天体重组、宇宙更新的特殊时期，有感于成为大法弟子与师尊同在，让我们珍惜这万古机缘。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感谢资料点默默付出的同修何时。
请听第九届明慧大陆法会文章，题目是《老医生在师父呵护下走到了今天》，作者吉林省大法弟子。我是1997年初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老弟子，修炼后我彻底变了，像换了一个人一样，身心得到了净化，从一个体弱多病、处处为个人利益着想的人，变为无病一身轻、看淡名利的修炼人。生活变得充实，家庭变得和睦，真正体会到修大法后的神圣与殊荣。1999年，江泽民邪恶集团开始全面迫害大法，大法弟子迫害逐渐升级。我工作所在的医院卫生局天天开会找我谈话，如不放弃修炼就面临被开除公职。在迫害中我没有退缩，没有放弃修炼，在师父的呵护下坚定地走了过来。那时天天在想，我是修大法的，是李洪志师尊的大法弟子，修大法后不但自身受益，全家都受益了，这么好的功法却受到了无端的迫害、诽谤与诬陷，心里难过极了，暗下决心，豁出命来也要进京为大法和师尊讨个说法。我背地里给家人写下了遗书，在2001年大年初一早8点就出门了。到火车站才知道，买去北京的车票要出示身份证，而我的身份证早已被卫生局收缴了。可轮到我买票时，售票员根本没要我的身份证就把票卖给我，接着顺利通过了多道警察查验身份证的检查口，登上了火车。这一切没有师父的帮助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初二早7点多钟来到天安门前，看到广场设了进出口，每个口都有警察把守。我在广场外围绕了一上午，怎么也进不去，心里很着急。当我绕到前门，看到有4、5个外国人，我就紧跟其后，顺利地进入天安门广场。下午4点多钟，降旗仪式开始了，我心里一亮，证实法的机会到了，我就高声喊：“法轮大法好，还我师父清白！”前后左右的警察将我按倒在地，有的踢我，有的掐住我的脖子，同时给我戴上了手铐，将我推上了警车。当时我不但没有害怕，还有几分兴奋，觉得自己终于证实了大法，实现了我的愿望。后来被劫持回当地，非法关在看守所。因为我进京，我被医院除名， 女儿也受株连，被医院开除。被囚禁在县看守所76天后，我没有屈服，妻子常人花了20000元把我赎了回来。回来后，我奔波在医院、卫生局相关部门，以讲真相为基点，要求给我生活出路。在师尊的安排下，卫生局同意给我发执照，让我自己开诊所。私人诊所开张以后，来看病的患者非常多，不用我另外花时间去找人讲真相，来看病的患者绝大多数都成了我讲真相的众生。诊所经济效益好，收入多，又可以用于救度众生，表面看是做了大法弟子应该做的，实际这一切都是师父的呵护和安排。没有任何语言能够表达我对师父的感恩。不受单位工作时间的约束，增加了可观的收入，又能利用工作之便讲真相救人，没有比这更好的安排了。现在我再回过头去看看，我能深刻的体会最近师尊在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讲的，什么都铺垫好了，就差你去做。也感受到了师尊在20年讲法中讲的，被干扰中，师父也是在将计就计的神奇伟大，真是佛恩浩大。师尊利用邪恶对我开除公职的时机，为弟子开创了更好的正实大法、救度众生、做好3件事的环境。从此我如鱼得水，利用开诊所能接触到的人，从人得病的角度谈起，继而讲法轮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全国这么多人修炼法轮功，以所谓天安门自焚事件的真伪分析，揭示中共的阴险毒辣和邪恶的本质，十多年来使许许多多的人从心灵深处受到震撼，从而明白真相，从反对法轮功到刮目相看。我知道我的医术技能的提高也是师尊让我更大范围救人而赋予我的。2004年末，九评共产党发表后，讲真相救度众生的正法进程又向前推进了一步，自己要做的事情更多了。在所有接触的患者当中，除讲真相外，还进一步讲明共产党是什么，共产党60多年来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和所谓的3年自然灾害，活活饿死4000万人，及江贼残酷迫害佛法修炼者，给国家带来的严重后果，贵州藏字石、天灭中共等等，使不少患者与世人明白了真相，做了三退。我在诊所还给病人发真相传单，用真相币找钱给我的患者，这些年来都不知道花出多少真相币了。去年偶然发生了一件奇事，当我印真相纸币的原油用到只剩平底的时候，眼看就无法继续印制了，我就想，油啊，你不能没有了呀，印这些真相纸币是为了救度众生的呀。从那以后至今，什么时候倒油什么时候都有，一直用到现在了还有，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年初在一次印真相币时想，用量这么大总得上油，不用上油就这么印吧。果然从那以后直到今天，虽然一直没有停止印制真相币，却不需要再给机器加油了。师父又给我显现出神迹，鼓励我要在救度众生的路上继续不断地做下去。在讲真相劝三退中，当然不是那么一帆风顺的。我的体会是，不学好法，不修好自己，就讲不好真相，劝三退就困难，或者自己修炼上就不精进，不愿去讲真相，不愿意去做劝三退的事情，就会被怕心、求安逸心或干事心、完成任务的心、求圆满的心等人心所代替，也就随时有被旧势力钻空子的可能，从而招来迫害。另一点体会是，在劝三退中，首先要以慈悲心对待众生，想众生多苦，有时会为不愿做三退的人而背后落泪，从而不轻易舍弃，对他们没有怨恨，只找自己没能劝退他们的原因，找不能劝退人本身的心结在哪里，从而一而再、再而三的劝退。有一位卫生局长在新年问候时和他讲有关三退的事情，还送给他9瓶和许多真相资料，当时他不表态，而且不好意思地将资料放到抽屉里，由于他没退，后来我又去找他讲真相，没等我说话，他就拉开抽屉 把资料还给了我，说我不想退。回到家，我心里很难过，便首先找自己的原因，原来是自己有个想法，资料都给了，他一定会看的。从我和他的关系来讲还不错，这次他一定会退的。我的这种想法不是人的观念吗？不认真去讲，清除操控他的背后的中共邪灵，想靠人的关系、人的情让他三退，这怎么能行呢？而且在我劝三退时，并没有事先发正念，清除阻碍他得救的其背后的一切邪恶因素。后来再次见到他时，首先清除他背后操控他的一切邪恶因素和我本人背后的一切干扰救人的人心与观念，并请师尊加持。而后我说，局长，我跟你说过的那三退的事前后可都是真的，我不是想要从你身上得到什么，而是为救你的命来的，是为了你好。人不能没有未来，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呀。头顶三尺有神灵，你只要从心里退，点头就行了。这时他点了点头说，是，我听你的。几年来救人的事例还很多，救的人也很多，当然我知道和那些做得好的同修相比，自己差得不知道多远。多年来在师尊慈悲的呵护下，在大法指导下和同修的帮助下能走到今天，是应该总结一下，找出自己的不足，从而在这救人的历史最后关头抢时间救度更多的众生。这就是我写这篇心得体会的由来。感谢慈悲伟大的师尊，何时？谢谢同修，何时？
修炼法轮大法，不用脱离常人社会，修炼者遍布社会各个阶层、各年龄段。这个特点从法会的来稿和发表的160多篇稿件中可以明显的看出来。虽然不同修炼者所处的环境不同，但修炼中去掉人心，在法理上升华，正念突破困难的实质却有很多相近之处。实修自己的同时，他们尽心传播真相，大面积地救度着众生。一篇篇展现着心路历程的交流稿，常常让同修一部大法的海外法轮功学员感动不已。来自美国东部地区的法轮功学员王女士说，大陆大法弟子们的故事不仅让我在比学比修中看到了境界的差距，也同时感受到了明晰不足再精进的振奋。大陆大法弟子身在正法修炼的主舞台，在血雨腥风惊心动魄的主战场，他们那一篇篇在大法中实修讲真相救人的经历和一个个朴实无华却动人心魄的故事，都是大法造就的生命状态在人世间的真实展现。身为中学教师的美国法轮功学员安德鲁·达林先生表示，读了法会文章后，我意识到很多大陆大法弟子每天都要面对的不同的挑战和障碍。我们海外大法弟子在那些方面可能觉得理所当然，而没有去充分利用有利条件，这些是关于如何利用好我们的时间、社会环境，平衡好家庭和社会工作，做好三件事。我们每个人都面临着不同的挑战，我总是怀着谦卑的心，并感到荣幸能够听到同修讲述他们如何走正自己的修炼路，尤其是身处那样险恶环境的大陆同修。加拿大法轮功学员琳达说，谢谢大陆同修的交流，我们是一个整体，你们的好的状态对我们海外大法弟子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让我们共同努力，共同精进，走好最后的路，圆满随师还。各位同修，到这一期节目为止，明慧网第九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全部稿件已经为您播读完毕。感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原地节目，再见。
请坐在我身边。 Just